在保罗讲述了自身服事的例证之后，第二章展开了两大层内容。先是第一到第七节，接着前面的话题给予更多的关心劝勉，是今天的内容。从第八节到第二十三节开始辩护和阐明真理，这是第四课的内容。刘文呢，请你先读一下第二章一到三节好吗？好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，我愿意你们晓得。 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，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，是何等的尽心竭力，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，因爱心互相联络，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，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，就是基督，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。谢谢。以前说过，老底家城 和哥罗西相隔不远。第一节的“你们和老底家人”应该包括了这两地的信徒，而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，应该是说邻近的希拉波利城的信徒。保罗先说：“我愿意你们晓得。”听语气好像是在和亲朋好友说贴心话之前的铺垫，好像在说：“我想告诉你们，你们可能还不知道。” 然后才渐渐的切入主题。是的，保罗在第一章的最后用的这个“尽心竭力”这个词呢，在第一章的最后和第二章第一节两次出现，这是描述深陷狱中的保罗，由于无法在教会亲力亲为，就尽心竭力为他们祷告。这就好像一群孩子在运动场上比赛，当竞争激烈的时候， 在观众席上的父母心里着急，却不能下场参加比赛，只能全力为孩子们祈祷了。是的，第二节是保罗四方面的期望，就是安慰、爱心、悟性、真知。第一个期望是在教会被异端思想搅扰时，求神叫信徒的心得安慰。第二， 针对假教师让会众分裂的精英模式，祷告信徒在爱中彼此联系。在第三章十四节，他还会再次说：“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。”在一个运动团队当中，要是过分的突出某些精英队员，就会破坏整体的合作。那么第三个期望中的悟性与理性有什么区别呢？
悟性是圣灵光照过的理性，是人在基督里分辨是非的能力。当信徒在认知真理时都有悟性，就有同样的心智和充足的信心。第四个祈求是让信徒真知神的奥秘，就是基督。真知与第一章第九节的满心知道是同字，在现代中文译本中翻译为真知灼见。
所以说，保罗期望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彼此安慰劝勉，心灵得坚固，以信心和悟性领受神的奥秘，就是基督。那第二章第三节说，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又是指的什么呢？
好问题。所积蓄的在原文是名词，意思是宝藏、宝盒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有这个词儿。 当东方博士们在拜见新生婴儿耶稣时，他们揭开宝盒，献上黄金、乳香、没药等礼物。在第三节末尾的藏着是全集重点。假教师标榜他掌握着智慧，保罗却说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基督的宝库里面藏着。信徒要用心去发掘，而不要到别处挖宝。
我常常听到广告促销一些让人青春永驻的保健品，可是医生却告诫我们，只要饮食均衡，就不用去吃这些药丸。但是推销者巧言令色，而有些人平时不好好吃饭，就想靠吃这些东西来留住健康和青春。那些不好好读经、专爱听各种奇谈怪论的人也是一样。谢谢你的分享。
今天的教会仍然和2000年前一样，需要教导最基要的真理，也需要去伪存真。 带领信徒在基督里得真智慧和知识。尤文呢，请你读一下第二章第四到第五节好吗？那就更清楚了。
好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四到第五节，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。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，心却与你们同在。见你们循规蹈矩，信基督的心也坚固，我就欢喜了。
保罗的教导一步步深入下去，当信徒受到迷惑，他这个福音和教会的仆役必须警告和坚固信徒。刘文呢，你们注意到保罗直接提到假教师了，免得有人的人在原文是单数，这人很有欺骗性，因此要特别防备他。
我倒是发现传异端的人有个共同点，就是虽然他们的话语空洞虚假，可是往往表达的方式很突出，比如说很自信，口若悬河，善于以花言巧语迷惑听众。
是的，迷惑在原文是比较强烈的字眼，形容人是因为受骗或者受误导而离开正路。在雅各书第一章第22节也用过这个词，在那里被翻译为自己欺哄自己。
就是说，基督徒本该有一定的分辨能力，却往往不知不觉中被花言巧语欺哄的迷失了，就像人先吃了梦幻药再中了招。
五节所说心却与你们同在的心字，在原文是灵，是说主里的同伴虽然不能见面，却可以在灵里沟通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三节那里保罗也说过，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，心却在你们那里。
可是我不理解，为什么保罗赞扬哥罗西人循规蹈矩，那不是代表了他们很死板，没有创新的精神吗？
循规蹈矩的本意是守秩序，在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翻译为次序，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8节翻译为祭司在神面前供职的班次。这个字也常用来形容军队列阵井然有序。至于坚固这个希腊文，在新约中只出现了这一次，是个军事用语，形容屹立如山固若金汤的堡垒。
这我就明白了，基督徒行事为人是守秩序的，以基督为元首的大军好像战场方阵，人人各就各位，方可百战百胜。如果方阵中有少数人一时乱了阵脚，而大部分人仍然是循规蹈矩，就能及时调配整顿好队伍了。
非常好的比喻，那乱了阵脚的人很可能是因为属灵的成长乏善可陈，又失去目标。如果听信假师傅真理灵性近身的招牌，就很可能上当。因此保罗在第六、第七节继续劝勉鼓励信徒要忠心和坚忍。请你读一下新译本的这两段经文好吗？
好，新译本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，你们怎样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，就当照样在他里面行事为人，按着你们所学到的，在他里面扎根建造，信心坚定，满有感谢的心。
有人用四句话概括了一个健康教会的特征，有使徒奠定的根基，遵从基督耶稣的教导，抵挡异端的威胁，常怀感谢的心，还可以浓缩为三条原则：敬虔的生活、属灵的悟性和成长与感恩。刘文呢、你能从这段经文中找出这三条原则吗？
我来试试看啊、怎样接受，照样行事为人，是说敬虔的生活；按照你们所学到的，是说基督徒的悟性。扎根建造，满有感谢的心，是生命成长和感恩之心，对吗？
非常好。对早期基督徒而言，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，就意味着从各种希腊思想和流行宗教文化中分别出来，接受真福音，包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 为人的罪而死，在三天后复活，让信他的人都可以得到复活的新生命。
就是说，他们不是在接受空泛的哲学或者理论，乃是独一真实的儿子。这不单是头脑的决定，也是信心的领受和行动的顺服，就是第一条所说的过敬虔的生活，让基督掌管我们的生命。
说得好，假教师诱导人要靠深奥的知识、刻苦的生活或遵守某些规则来表现敬虔，保罗却说我们是靠信心和顺服，与他有属灵生命的联合，活出应有的生活表现。接着第七节经文说到第二和第三条，就是基督徒的悟性、属灵成长和感恩之心。
前面说过，悟性是圣灵光照过的理性，所以不能按人的头脑习惯去领悟。第六节的照样和第七节的按着是一个保证，保罗以八福传承的绝对是真理，信徒要按着真理有悟性的成长。
说到属灵成长，这里有三个词：扎根、建造和信心坚定。扎根是完成式，表明是一件已经成就了的事，像一棵树一样扎了根，就有了生命向上长大。建造是现在进行时态，树根扎下之后要不断成长，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，好像信徒的生命要持续不断的成长。
那信心坚定应该也是不间断的行为，信徒要坚立信心，持守真道到底，不要被异端的教训欺骗，对吗？
对，保罗还说，经过扎根、建造、信心坚定，并且虚心受教的人，就会满有感谢的心，不把功劳归于自己，反倒感谢神。人越经历神的恩典，就越谦卑，承认一切好处都是神所赐的。
以为靠个人努力能达到属灵高处的人，通常很少感恩。让我们忘记自己的功劳，记住一切都是来自神的赏赐。我们唯一可做的，就是不断述说神的恩典和美善。
回顾今天的学习，保罗先谈他的服侍和职分，从受苦是福音仆人的殊荣开始切入，说要传全备的奥秘真道，传福音给外邦人，把人引到神面前。
在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，保罗把关注的重心转向哥罗西的信徒，他祈愿他们在爱中彼此联系，在属灵的悟性上成长，能够识别真伪，又遵守规矩，在真道上扎根、长大、成熟。
今天的课程是保罗先打的预防针和权威性的指引，让信徒先站稳立场。从第二章第八节开始，保罗要批驳假师傅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、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那是第四课的内容。愿这些属灵的教导都能帮助您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更得造就，活出美好的见证。再见。
下次再见。